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栏目，我是心语。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谈谈陆游的文品和人品这个话题。陆游是南宋时浙江绍兴人，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和词人。在他的一生和他9000多首诗词中，始终贯穿着报国之志、忧国忧民和气吞残虏的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显著特色，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崇高地位，深深地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陆游出生于书香世家，其家庭教养和家学渊源对其保国安民思想的培养造就起了极大的作用。其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左丞，淳厚刚直，善积阴德；其父陆载，官至朝请大夫，博学多识，正义敢言。陆游从小就喜读经史，他在诗中写道：我生学语记丹书，少小喜读书，经夜守短情。时值金兵入侵，国土沦陷，民不聊生，陆游学文兼学武，定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之志。他参加礼部考试，名列第一，因喜论恢复，竟被奸贼秦桧除名。宋孝宗继位后赐他进士出身，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屡遭贬谪，但收复失地的信念始终不渝。他写了《渭南文集》《剑南诗稿》等大量诗文，表达自己的理想，寄托自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百姓的同情。陆游立志扫胡尘，清中原，他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为楷模，坚定收复中原的意志。他在《并起抒怀》中写道：天地神灵福妙设，精华富老望河峦，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他歌颂岳飞等爱国将领，抨击秦桧的卖国行径和朝廷的腐败，写道：俱道曾从宗复命，移民犹望岳家军。他含泪书写岳飞的《满江红》，渴望像岳飞那样到前沿去抗击金兵。陆游入蜀抗金时，身先士卒，爱民如子，率领的部队所向披靡。西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满身霜。飞霜掠面寒鸦纸，一寸丹心为报国。这些诗句金戈铁马，铿锵有声，是其长期军旅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因朝廷腐败，苟安求和，陆游被削职还乡。他不为个人的际遇而忧虑，而是牵挂着沦陷区的百姓。他望着家乡的徐平山，想到沦陷区的华山；望着镜湖水，想到沦陷区的黄河，写道：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月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描写了沦于金人的河山和沦陷区的百姓对宋朝军队收复失地的期盼。念念不忘的是：但悲不见九州同，何期盼北定中原日。他想象着抗金取得胜利的那一天，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陆游的一生多次出仕，不管职位高低， 始终关心民间疾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他任延州知府时，据史载，其宽七会，减追恤，戒星座，节宴游，勤政爱民。他在诗中写道：朝先明鸡星，西殿齐丫鬟，复席汲汲案，寝饭于其间。他看到百姓安居乐业，欣然写道：自我来延州，实无富穷理。他多次上书朝廷，主张为国保民，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外抗金驱虏，恢复中原。他晚年归乡后，深杂老农间，为百姓施医送药，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陆游在《思故乡》中写道：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鉴湖，描绘出田园乡村的淳朴风光。他在《夏日六言》中写道：夕长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树枝传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静观远眺，景色喜人，令人读来别有韵味。他的诗中也蕴含着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如他在《游山西村》中写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写景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启示，描述了在山水迂回曲折、扑朔迷离之中，出路何在？但是如果锲而不舍继续前行，忽然间会豁然开朗，而发现一个前所未见的、充满光明与希望的崭新境界。还要一提的是，陆游一生爱梅咏梅，以梅自勉。他称赞梅是花中气节最高尖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高标独立的心灵境界，以及那深蕴其中的美品。梅花不畏严寒，不畏冰雪，独占寒冬，相忆早春。陆游写道：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他赞梅的风骨：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风涛只自知。他赞梅的纤尘不染：子欲作梅诗，当造幽绝境，笔端有纤尘，正恐梅未肯。诗人托梅研制，梅的品格也是诗人之品格精神的写照。陆游提倡为文与为人的统一，他学习儒道经书，后来又研习佛典，其作品中融贯了文人的品性修养、博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其为文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精炼自然，无语不天成。他写道：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必有是时，乃有是文。文品如人品，只有忧国忧民的人才能写出千古流芳的文字。文品之渊源在于道德学养之纯正，诗文必承载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弘道效果。做人要高标立世，在任何环境中意志超然，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维护天理、正义和良知。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是否对陆游更加深了了解和认识，也更敬重了呢？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次时间空中再会。